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我是音如，在这问候亲爱的朋友，平安喜乐，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这是由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让我们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音如在这特别的感谢听众朋友常常写信来告诉我们你对云彩飞扬的支持，以及呢在信中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让音如呢非常的感动。因此呢，我想要跟一路支持云彩飞扬的听众朋友说，谢谢你，更是盼望我们能够不断地将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许多的人听见希望。因如呢，想到在以色列有一种比芝麻还要小的种子，叫做芥菜种。但是令人难以想象的是，这么小的种子却可以长成比人还要高的大树。或许呢，在我们的手上也只剩下这么一颗小小的种子，然而不要放弃，不要灰心，不要小看这一颗种子，因为呢，只要将它种下，耐心的等待，加上努力的浇灌，种子终将发芽、开花、结实。所以啊，让我们一起种下希望的种子。今天呢，音如要继续跟你分享石玉金的生命故事。曾经在他最挫折最痛苦的时候，上帝在他的生命里种下希望的种子，要他带着希望回到家乡传福音，帮助他的家人也可以生命改变。当时玉金得面临家中庞大的负债，母亲好赌，父亲酗酒，二哥又吸毒，全家被黑暗笼罩。从上帝而来的这颗希望的种子，也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如何在他的家里面，自从种下以后，不止他的母亲生命改变了，他跟母亲修复了关系，就连他的父亲的生命，以及二哥吸毒的状况，还有家里的负债，也因着这颗希望的种子而有所翻转和改变。耶稣基督的福音如何帮助石玉金来面对这么黑暗的境况呢？今天就让我们继续来分享石玉金的生命故事。玉金，欢迎你来到云彩飞扬。
音如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玉金。
玉金，我们谈到你领受了上帝的呼召，要你回到家乡去奇经传福音给你的家人，因为上帝告诉你说你的家人需要我的救恩。直到其实你后来跟爸爸传福音的时候，也带领爸爸信主嘛，听说爸爸的生命有很大的改变，而且你也跟父亲修复了关系，也跟我们分享好不好？
这一件事情我真的觉得很奇妙，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在这辈子里面我的爸爸妈妈会变成现在的样子。那时候我记得我爸爸虽然信主了，可是他对钱这部分他还是非常的吝啬，他甚至在负债的时候他有钱他不拿出来还。对于这件事，我其实里面是非常生气的。有一次就是因为我那时候我花了五年我把负债还清了，然后我就想说哇太好了，我终于把负债还清了，然后我就开始在想说哈，那我要开始计划，就是我要怎么用我的钱，我终于有自己的钱了。 可是竟然在这个时候教会的一个长辈就问我说，我有没有感动要进教会工作。对我来讲，我当下我没有第二个想法，我的想法是我现在能够走到这里都是神，竟然有这样的邀约我就要去，结果我就进去了。然后第一个月刚好牧师就讲说，你有想要去以色列的人，你出来我们为你祷告，你不用想说你有没有钱，你有没有假，你都不用想什么，你只要想你想去你就出来，我们就为你祷告。结果我出去就让那个牧师祷告，结果我被我爸看了，我爸就整个不行了。因为在其实在还负债的过程当中，我的车子就是要大保养，然后我还跟我爸借了2万块，其实我爸不算我利息我就要投小了。那因为他要我一笔还他，他不要我分期，所以其实我到我进教会第一个月，我知道我大概已经存了13500块要还他了，没有到2万块嘛。所以那时候我出去被祷告就不得了了，因为我爸觉得我有钱不还他，因为去以色列一趟要10几万嘛，然后他就觉得有钱竟然不还我，然后还要去以色列。结果有一天他就又喝酒了，然后回来啊就开始在面念说，有好的一份工作不做，去做那什么15000的，一个月15000怎么生活啊，哈，那现在家里没米啊也要找我，什么没有都要找我了，说没有钱还有钱去以色列，然后还不还我。然后我当下我真的很生气，我心里就对着我爸说，原来你在乎的是那2万块，我说我跟你讲我已经还完负债了，那我不会再跟别人伸手要钱了，今天我就想办法还给你。然后我就上我房间，然后我就把所有的提款卡拿着，那时候已经没有银行了，所以我就去便利商店，然后就直接一张一张放进去，然后把里面的余额全部领出来，可以领我都领出来。在这路上我真的觉得我已经崩溃大哭，我就觉得说为什么我有这样的父亲。结果很奇妙是当我手上剩一张提款卡的时候，我已经领出18000了，我都不知道哪来的钱。我真的是又哭又笑，因为哭的是为什么我有这样的父亲，然后笑的是怎么可能有18000了。最后我拿着最后一张提款卡，我还对着天说我要2000块，我真的需要2000块。当我余额查询的话，诶，确实诶，我每一张都是余额查询完然后把能领的领出来，我并没有预借现金。然后结果这一张竟然里面剩2017块，然后我就领出来了。然后领出来以后我就回家，然后擦干眼泪，我把2万块放在桌上给我爸爸说，爸，这里是2万块，你数一下对不对。然后我爸竟然把钱摊开来，然后对着我妈说，来，我们来分赃。然后我整个心都碎了，我觉得我都没有钱了，可是竟然是我爸，欸，我爸让我破产了，我连一毛钱都没有。我就已经觉得很失望，我就要回我房间了，我就听到我妈对着我爸说，我不要你的臭钱啊，他都没有钱了，你知道他是你女儿他都没钱了，哎，你怎么可以这样对他，我不要你的臭钱。然后你知道我听到我马上又很镇定的回来对着我妈说，妈，他要给你就拿哦，因为我已经没有钱可以养你了哦。然后我就上楼，然后我就开始在楼上崩溃大哭，一直哭，我一直对天喊着说，我对这个家做的还不够吗？我到底要欠这个家欠多久？到底要欠到什么时候？我又突然想到说，啊，那我这个月的十一奉献呢？怎么连十一都没了？然后我说，主啊，你怎么可以让仇敌胜得这么夸张？你怎么可以让撒旦连我的十一都没有了？然后我觉得这时候又有一个很清楚的感觉告诉我说，谁说你没有了？这时候我就真的去把我所有的包包拿出来翻箱倒柜的去凑凑凑，然后结果真的我凑完真的还有1000多块。然后我整个就觉得，嗯，那我心里想说要敬畏神，然后我就跪在那里说，我发泄也发泄完，任性也任性完了，该抱怨我也抱怨完了，我相信你会对我说话。这时候神竟然给我2个字，他说丰盛。我就觉得说我破产了，欸，可是你跟我说丰盛。可是很奇妙，真的从第二天我就进入了神迹。那时候我开始领15000的时候，我就告诉我自己说，我要怎么省钱，然后给家里多少钱，然后我就告诉我自己说，那我一天啊，我大概只 早餐不要吃没关系，然后午餐在教会的午餐吃这样子。
一万五是在教会里面做全职同工的时候所领的薪水吗？
就是在第一年的时候，就是让你自己调试说你可不可以在教会工作，教会的人也会看你可不可以在教会工作，所以这一万五是算补贴而已。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就想说好，那我早上不要吃，然后中午那个教会有餐厅，然后50块可以让我吃到饱，那我就吃午餐就好了。就是一直在那边斤斤计较每一分钱要怎么用，所以我其实觉得我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贫穷捆绑我。可是当神告诉我说丰盛那两个字的时候，我觉得那个里面那个东西好像就不见了，因为你没办法啦，你没有钱了，你也不能计算了。竟然隔天早上我去上班，没有人知道我发生什么事，然后我的办公室有另外一个同工，然后我一走进办公室，他就说玉金你可以帮我一个忙吗？我说什么忙？他说你可不可以帮我吃一份早餐？他说因为他爸爸都会帮他买，那他其实都不喜欢吃他爸的，他会自己想吃自己的，那他又不敢拒绝他爸，所以以后我可不可以帮他吃他爸的那一份？所以竟然从那一天开始我都有早餐吃了。那时候已经12月多了，然后要进一月了，其实那时候我已经快要生日了，然后我竟然就收到了那个午餐的餐券，收到了40个，就等于说我可以吃40个便当。其实大家都不知道我发生什么事。到了第三天，就有一个弟兄也来找我，来我们家找我，是一个年长的弟兄，通常都直接进我家，可是他这一次竟然把我叫出去，然后他叫出去以后就拿给我一个信封袋，然后我说这是什么东西？他说你记不记得啊，之前我失业的时候啊，你有为我奉献5000块啊，啊我现在已经有工作了啊，这是我第一笔薪水啊，我把5000块还给你啊。我说不行，奉献归奉献，奉献就是你的，所以不用还，没有借贷问题这样子。我就看他脸愣住了，那我说怎么了吗？他说不是啊，你一定要收啊。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这两天都睡不着，就有一个感动要我给你钱啊，我再不给你我今天又回去又睡不着了，你一定要收。然后就觉得很感动，然后说你就当我奉献给你，你要拿。当我拿了以后，我才跟他讲我们家发生了什么事。接着神在这一个礼拜就开始不断的动工，我收到了40个便当，我可以吃很久。最妙是这40个便当我吃了一年没有吃完。再来是收到那5000块奉献了嘛，隔天我去教会，又有一个姐妹介绍了另外一个姐妹让我认识，结果那姐妹也是迄今人，在跟她聊完以后，我觉得她可能需要教会的一些装备可以帮助她，那是需要付费的。那他说因为他已经忧郁症一段时间，他都没有工作，所以他没有钱。然后我心里想说我这5000块是白白得来的，那我就跟他讲说没关系你放心，然后我说天父已经帮你付学费了，我就帮他学费缴了。然后结果很神奇，是我竟然隔天又收到2000块的奉献，然后我就觉得说神好奇妙哦，就是好像一直在补给我这样子。竟然在第四天的时候，我有一个教会姐妹突然告诉我说某一个教会啊有一个牧师是会帮人家预言的，我要不要去？我就说好。然后那时候真的去的时候到了，我他说姐妹我把你带到神的宝座前，那我要对你说3件事。他说第一件事，神会预备你，然后给你很多的装备让你去帮助人。他说第二个是在你生命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可是他不断在伤害你，你要饶恕他。可是这时候我真的诚实跟你讲，我站在神的台前，我里面说我死都不会饶恕他的，因为我知道那是我的父亲。 然后第三件事，他就说从宝座上下来有声音说，你的债都还清了，你的债都还清了，你要进入丰盛。这时候我真的是崩溃大哭，因为这是我自己在我房间里面的大喊，我大喊说我到底要欠这家欠多久。可是神竟然在第三件事的时候直接回答我所有的话，然后他也让我领受丰盛嘛，所以我就觉得这未免也太清楚了吧。他说你的债都还清，都还清，你要进入丰盛。然后我真的是敬畏神。我那时候本来是想说我领一万五的时候，我又要上台北参加一个特会，然后我在想说那我要怎么上去，车费怎么来，还在那边想破头，就已经都没有钱了。结果竟然我要去台北的时候，我是坐高铁上去的，就是我觉得太不可思议。我本来还在想说要怎么坐夜车什么的，可是神竟然是给我最好的。那也在第六天的时候参加了一个课程，然后那个课程我还是临时被通知要参加，并不是我之前就知道。去到那边的时候，传道人在上面讲的时候，我在下面，我真的就一直只听到四个字，放声大哭。可是我一直不敢哭，因为我觉得这课程要写笔记，然后回教会分享，我怎么可以哭？又不是像有牧师在上面然后呼召然后医治特会，不是啊，那我怎么可以哭？我就觉得我不可以哭。然后直到后来他就带了一个带领说，好，现在发下每个人一张纸，那你写下一个你小时候的记忆。这时候我在一边写，我就开始在掉眼泪了，因为是又是伤害。然后我就这样写，然后那个传道人就来我后面，就轻轻的摸了我一下，我真的就好像被触电一下，整个就放声大哭了出来。结果到下午一样，就是他又让我们做了一个原生家庭的分享。那在分享的过程轮两次，我是第一个分享。那当我大概画了我自己的原生家庭，我用了大概两三分钟的时间就讲完我的家庭了。可是下一个人讲很久，下一个人也讲很久，到下一个人接着又要换我的时候，他竟然讲到父亲，很妙。然后他讲到父亲的时候，是他觉得他有那种来不及的感觉，所以他有种觉得子欲养而亲不在的那种痛。可是接下来又要换我分享了，我当下我又开始哭了。然后我就对他们说，我诚实跟你们说，什么叫子欲养而亲不在，我不懂。我说我只真的跟你们诚实，我说我希望他现在马上死掉，而且我知道他信主了，他会去哪里，他活在这世上只会折磨他自己跟折磨我们家的人，他死了我一定会办 party， 我也不会掉眼泪的。然后这时候我又不行了，整个就放声大哭了出来。这时候那个传道人又过来，然后就抱住我说，孩子你放过你自己。记得我那时候是哭到全身都在发抖，可是我的声音还是很大声，那种感觉好像把全部的那种从小到大那种害怕，那种恐惧，那种委屈全部都哭出来了。那传道人只对我说一句话，说孩子你放过你自己。然后那时候我才懂说，原来饶恕是要放过自己。然后那时候我接着就坐高铁上台北参加那个特会。那更妙的是特会第一场里面就在讲饶恕，然后最后做的一个呼召就是说，你们当中有人你的父母是伤害你的，你要饶恕他。那时候我真的是跪下来说，主我愿意，但很难，你帮助我，帮助我，而且你要让我真实确定知道我真的饶恕了，不是假的，你帮助我做不到。特会参加完的我回到家都已经凌晨了，我就回到房间，我就马上睡着了。然后就梦见说，那个梦很真实，就梦见我妈妈说，坐在沙发说，他死了，他死了，你开心了吧，你不是一直咒诅他死吗，他死了啦。然后我真的是一直哭一直哭，然后哭到醒过来，然后全身冒冷汗。然后我就跑到他们的房间打开门，哦，看到他们还是睡得很好，然后就觉得还好只是个梦。然后接着我把门带上要走的时候，感觉后面有一个感觉让我很清楚的知道说，你饶恕了，因为你并不像你想的那样你会开心到不行，你哭了。那我就觉得我就知道我是真的饶恕了。结果隔天确实我们家的氛围很不一样，电锅换了啊，换新的啊，然后有米了啊，然后狗也有狗食了啊，就是以前这都我在准备的，可是竟然都有了，那我知道一定是我爸爸。 只有我爸有钱可以拿出来做这些事情。然后那一天又刚好我的小组员他们要吃年夜饭，就邀请我跟我爸妈一起去。那一天我爸竟然在跟我小组员说，我跟你讲哦，你要你爸信主吼，就要像我女儿这样子，我怎么凌辱他啊，我怎么欺负他啊，他都仍然用耶稣的爱这样哦，所以你要像他这样，你爸才会信主。我真的当场吓到了，竟然连我爸口中都可以讲出传福音这件事情。
你觉得你跟父亲的关系怎么样更拉近那个距离？
我觉得很奇妙是就是仇敌，就是魔鬼，他竟然用以色列这三个字跟20000块这笔钱破坏我跟我爸的关系到底。可是很奇妙是我那一年没有去成以色列，可是竟然隔年神让我去了2次的以色列，而且都是让教会的弟兄姐妹为我全额奉献的。第一次要去以色列的时候，我爸爸竟然有打电话来问我，就是他本来真的我爸是不可能给我钱的，因为他一直觉得说我从以前到现在他看到我都是我很富足的样子，就是都不缺，什么都不缺，然后穿也穿很好，吃也吃很好，用也用很好，他都觉得我应该有钱，他都觉得我都一直说没钱一定是骗他，可是我真的没有钱，只有我妈知道我真的没有钱。然后那时候我已经在教会工作嘛，那我爸就打来说他要为教会奉献，他说他要奉献5000块给母堂凤山的活泉灵粮堂，然后5000块是给七金灵粮堂这样子，然后我就说好，我会帮你办这样子。结果那时候我其实已经确定有人要为我奉献以色列的钱，然后我妈就很担心我说，可是你都没有，你去那边都没有生活费怎么可以，我说能去就好了啊，反正他吃住都有了，不用担心什么的。那我妈就觉得不行，你总要带点钱嘛。那我说我确实很想要带一点钱过去奉献，我说因为都已经去到那边就要为以色列祝福，那我们就要为他奉献。那我妈说，那你觉得要带多少钱去？我说应该5000块就够了吧。那我妈就说，我们有一个老家，然后在很乡下的地方，半年才收一次房租1.5万而已，然后他说已经快进来了，那不然到时候他再给我5000块啊，我就说好。然后当我爸爸那天打来说要为教会奉献的时候，他第一通电话打完马上过不到5分钟又打来说，他就问我说，啊你不是要去以色列吗？我说嘿啊。然后说，啊你有钱吗？我说不会吧，爸你要为我奉献哦。然后我爸就一直笑哦，我说真的假的，爸你要为我奉献吗？然后他就说对啦。然后我爸就突然说，你要多少钱？那我说啊，不然你给我5000块，我的想法是只要跟我爸拿就不用跟我妈拿了。然后我就说啊，不然你给我5000块就好了。然后我爸竟然说，爸爸都已经开口了，为什么你还那么小心翼翼的？然后他就说，我给你20000块。然后我当下就觉得不可思议，因为我觉得说这不可能从我爸的嘴里讲出来的，我真的觉得那一个声音是神透过我爸爸讲出来的，因为我觉得只有天上的父亲才会这样对我说话，我地上的父亲不大可能会这样对我。可是当他讲出来以后，我真的觉得很不可思议，我马上打电话回去给我妈，我说妈有神迹有神迹。那我妈说什么神迹？我说你知道吗，爸竟然为我奉献20000块让我去以色列，而且你知道他一个月才30000块，他10000块奉献给教会，然后其他20000块都奉献给我耶。然后我妈就说哦，她说感谢主，我妈就一直感谢主，说她刚其实就在灵修，然后就在祷告说我没有钱可以去以色列啊，求神要帮助我这样子啊。然后我就说神就是垂听你的祷告啦，爸给我20000块。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真的觉得我跟我爸的关系真的是从 从我要跟他牵手都很困难，到他完全不能接受说你不要碰我，甚至他可以是那种很拒绝你说不能碰我的，可是我就觉得不是，我觉得人是需要的，需要牵手。我从跟他牵手到可以拥抱，到有一天他回报我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很感动。
哇，好大的改变哦，超乎你的所求所想。
对，真的是超乎我所求所想。那我觉得说，虽然我爸爸完全听不懂国语，可是我真的觉得他也让我看见一个敬畏神的样子，就是他就算听不懂国语讲道，他还是每主日哦，他还没到的时候就去坐在那边等，然后等到主日结束他才会离开，虽然他都听不懂。
是，亲爱的朋友，现在和你分享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英如，我为你邀请到的这位特别来宾石玉京。我们在聆听一段音乐之后，我们要继续来分享石玉京的生命故事。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英如，我们要继续来分享石玉金的生命故事。玉金，我常听到很多人分享，他说当他们在最痛苦的时候，可能连亲朋好友的话语都没办法帮助他们的时候，除了祷告就是读圣经，圣经神的话来安慰，来鼓励，来给他力量。当你在整个面对你的家庭状况的时候，圣经神的话怎么帮助你？
我觉得因为常常我们基督徒有时候也就是会抽签啊，或抽经文卡这一类的，可是我真的觉得那不神奇耶，就是当你抽经文卡，你会觉得哇，神又在对我说话了。可是我觉得最神奇的是当你每天照着你的进度在读经的时候，那他每天还对你说话，我觉得这才是神迹。而且真的就是他会真的透过你当天读的你的进度里面，然后再次的回应你，我都觉得那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类似有一次我其实在教会里面的服事，有一次也是重到我觉得我已经不行了，因为通常人家只是第一年被观察，第二年就升全职同工，那升全职就是薪水就真的比较多一点，做了两年的算半职的，就是人家只当了一年就被肯定，可是我竟然要需要两年。那在第二年的时候，我其实有一个很深的控告，会觉得说一定是我不够好，一定是我不够好，一定是我不够好，所以我才没办法升为全职。对，可是竟然就是在有一次里面，在我不行的时候，我倒在地上大哭说我没办法了，我真的没办法了，我也没办法，不够了这样子。然后我真的在崩溃大哭的时候，我就感觉到神好像在我前面走来走去，然后他告诉我说我与你同在。然后我当下我真的回应神说，你的同在已经不够了，我没办法了，你的同在真的已经不够了。然后竟然神突然就是走来走去，他突然回头问我说，孩子你爱我吗？然后我当下真的傻掉了，因为突然从我脑子里出现我自己曾经一个祷告说，神啊，你知道我有多爱你吗？因为我真的我觉得我可以爱你，爱到为你去死都没关系，就是我可以为你殉道。然后这句祷告竟然从我里面出来，我听见我自己祷告，我愣住了。然后我接下来的崩溃大哭是认罪悔改，说主啊，我之前的祷告说要为你死，现在又还没到死，我就说我不玩了，我真的很对不起你。结果真的当我那一天的读经进度，我接下来就安静下来去翻我今天的读经进度，真的就在那里就是出现了经文，就是神问彼得说，孩子你爱我吗？而且还问了三次。然后我就觉得说，我相信神你真的在对我说话。然后他真的问了我三次说，孩子你爱我吗？那你愿意为我牧养我的羊吗？所以我又开始又有力量站起来了。那其实那时候我觉得神很奇妙，是从那一刻开始，我不再觉得不是我不好，而是我知道神你要做更大的事。我觉得那时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挫折，因为一年已经结束了，那我的感觉是，我其实开始，虽然在这一年当中我们家也经历很多神亲自的供应到我觉得不可思议，类似说没米了，教会突然就说，玉金你把米带回去，我说好，我就带回家。然后我爸就说，你怎么知道家里没米？我说我不知道，教会给的。然后甚至我爸那时候已经76岁了，照理来讲是没有工作的，可是竟然还有人愿意请这么老的阿伯然后去当那个船的管理员，就是只要坐在船里面看船就好了，都不用做任何事情，然后一个月就有3万块，竟然可以让我爸真的领这样的钱，领到一年以后，那个船决定不卖了，他要把它拆了，因为卖不掉要拆了。那时候我们家冰箱也坏了然后竟然那个船的船主啊，把所有的粮食啊，很多米，很多的那个冷冻食品，然后还有冰箱全部送给我们，就是能搬的全部搬来我们家。我就觉得说神真的是恩典够我们用。可是真的当我好像感觉一年要到的时候，我就开始又在想说，哇，我又要有钱了，我又要有钱了，我又要有自己的钱，我又开始在那边计算的时候，我真的觉得神真的他要我经历的是，就算你没有一毛钱，你仍然可以经历我所有的供应。 我要你不再对钱害怕，因为你不是侍奉马门，你就是侍奉神。所以那个马门指的是钱嘛，那我就知道说神真的不要我侍奉马门，他就真的又让我再当一年的兵。
一年兵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你去教会做跟全职同工一样的工作，不过你的薪水可能只是补贴，然后大概一个月15000这样子，然后别人只都当一年兵就变全职，然后我竟然是要当2年。可是我真的觉得说神真的是知道我们，而且他也知道我们真正要的是什么。然后虽然当下我很痛苦，我会觉得说我竟然被否定了，我的感觉我是被否定的，但是我从现在回想我都还很感谢这个被否定，因为如果没有这个否定，我真的觉得我不会很真实的遇见神。因为当我被否定那一刻，我连上班哦，我都在告诉我自己说我就是做的不够多，我要更努力，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我要一直做。然后看到就是牧者我都抬不起头来，因为我觉得我被否定，都没办法抬起头来。然后有一次我真的觉得说神亲自安慰我，竟然有一次祷告会里面进去，我就跪下来，然后我就开始跟着那个诗歌，那个诗歌一直在唱天父的爱，然后我就开始哭。当下我可以感受到天父来抱着我说我都知道。后来他说你知道为什么让你发生这样的事吗？我说我不知道。后来我又听见我自己的祷告，我听见的祷告是说神啊，为什么有一些人他们明明都已经进了教会了，而且还很爱你，可是怎么又离开教会了？他们是怎么了？他们为什么不能为你仍然在教会站立？到底是什么痛？那个痛可以痛到怎么样？然后神就问我说那你还愿意站立在教会吗？那我说我愿意。这时候我感觉到好像从我身上就是啪一声，感觉我好像换了一套新的衣服，然后是全白的。这时候神又好像在我头上戴了一个什么东西，然后我只知道说啊，我这个战争我得胜的，应该是得胜的意思，
就是一个冠冕。
对，我觉得神知道我是一个小心的孩子，就是我是很小就很自卑，你不要看我现在这样很会说话，我其实从小到大我是一个很自卑的孩子，然后我什么都害怕，我什么都不敢。在那个时候我其实都会觉得是不是我自己乱想出来的，我的感觉是这样。可是竟然在祷告会结束，有一个姐妹牵着我手祷告，然后祷告完以后我觉得她好像有话要对我说，可是她没有说出来。那我就问她说你是不是有话要对我说？她说对，但是我觉得我不知道要不要跟你讲。我说没关系你就讲。她就说我刚刚在祷告里面啊，我看见你戴冠冕耶，然后我整个就大哭，因为我觉得神又透过她告诉我说我看到是真的，
神把尊荣加给你，从小你所缺乏的神一个一个供应给你。那我知道说其实你在还负债的那个过程当中哦，也是经历到很多奇妙的恩典。现在整个大环境的萧条之下，也是很多人面临负债这样的一个情况，你怎么样倚靠神面对负债，然后甚至你真的成功的把负债给还清呢？
那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做，我就是一直还钱就对了。但是这当中我一直持守十一奉献。为什么我要持守十一奉献？是因为那时候我刚开始我也觉得说我负债啦，所以神绝对不会跟我计较那一个十一奉献。可是真的当我有一天我看到马拉基书3:10的时候，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我当下读到这一句话的时候，我想说我现在不就需要那个无处可容的祝福吗？因为我现在负债啊，那如果我不拿十一奉献来试试看我的神，我还是负债啊，那我为什么不试试看？那所以我就真的从我领受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开始十一奉献。然后我就觉得很奇妙，是我之前在还一两个月在还债的时候，就是不够还是不够，可是竟然开始我十一奉献哦，我丢下去了以后，反正我拿出那3-4千块又不是我的负债就没了，或者我不拿出来就解决了。所以我的感觉是好，我就要试试看我的神，因为我需要无处可容的祝福。当我丢下去以后，竟然就 每个月都有剩下一两千块，我都不知道那钱是从哪里生出来的，就是都有剩钱。我记得那时候我已经在高雄，那我台北小长还是偶尔会打电话关心我，然后他就会告诉我说，玉金你还活着吧，你还好吧，然后我还跟他讲我十一的见证，我说姐真的很奇妙哦，我本来都不够钱的耶，可是竟然我开始十一，然后每个月都还有多一千块或两千块，我都不知道这钱哪里来的耶。然后他就说我感谢神，他说我本来要打来问你说你没有钱你要讲哦，你不要自己活得跟什么一样。然后我还跟他说真的不用，真的不用，我真的不需要钱，你看神很奇妙吧。我这样又奉献奉献奉献，三个月后我的其中一个工作就是法品那个业务，他的那个业务没有达标，所以就没有那份薪水。我记得那一天是月初的五号，然后刚好又是主日，去到教会我也把十一丢下去，然后也再把钱拿去还人家，然后我记得我还给人家之后我上了车，车上有我妈跟另外一个同学，然后我就对着他们说都没钱了。
所以那个主日你除了要给奉献之外，剩下的钱就要拿去还债了。
对，然后竟然我上车我就跟我妈说没钱了，然后我同学还说那你怎么生活，要不要我先借你。那时候我的车上啊就是有放诗歌，刚好那个诗歌就在唱说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然后我还跟着唱给他们听，然后我妈说我真的觉得你疯了，就是都没钱了然后你还不担心。那我说啊，因为就真的没有担心，也没办法啊，那你干嘛要选择担心。那是礼拜天，可是我礼拜一哦，我要进办公室的时候我都还没有走进去，同事就出来给我一个信封，就说诶，这是括号信，好像很重要耶，那你要不要看一看。然后我一打开啊，里面是一张两万块的支票。我觉得这不可怕，可怕是上面贴的那一个经文，里面都没有，就一张支票，然后加上一个便利贴，然后经文是写你的帮助不是从人而来，你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当下是崩溃大哭，因为那是我第一次觉得太神奇了吧，神你真的存在耶。所以我就一直都在持守十一奉献，
好神奇哦。所以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上帝都帮助你把负债都还清了。哇，真的是在人不能的，在上帝凡事都能。玉金，我想请问哦，你觉得基督信仰当中对你而言最宝贵的是什么？
我觉得最宝贵的是这个父亲，就是天上的这个父亲，他不看我们所拥有的是什么，而他爱的就是我们本身的样子。不管我们曾经有多么不好，不管我们曾经做过了什么，他那个爱是永不改变的。有一段经文不断的帮助我走过来，就是耶稣说在人是不能的，可是在他凡事都能。我都承认我就是那个什么都不能，什么都不能，甚至我以前我真的觉得我在我们家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可是现在却是我们家就是最有发言权的，因为什么事都要经过我。对，
很重要的支柱。
对，就变成是这样。然后我也渐渐觉得说，刚开始就连我妈妈就是还是会很依靠我，可是到后来他也知道他要依靠神，因为只有神可以真的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那玉金，你自己一路这样走过来齁，特别是在听你分享的时候呢，你常常崩溃大哭。所以这个大哭有的时候是因为被伤害受伤太痛苦了所以大哭，但是我知道有更多的崩溃大哭是因为太感动了，因为领受神非常丰富的恩典。 你自己一路这样走过来，也给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鼓励的话好不好？或是你有感动的经文也可以跟他们来分享。
嗯，我觉得就是我为什么会信主的原因，我觉得当下那一天也有一段经文出来，他说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我当下我就觉得说我要新的，我要新的。然后再来是我希望说，现在你正在经历一段不堪的过去，那你愿不愿意让你的生命是可以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那这段经文就会成为你的帮助。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你要从那旧有的变成新的。而这个神告诉你说旧事都要过去，若你有这样的过程你走不下去了，你一定要相信有一个神要成为你尽头的起头。然后再来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马太福音19章26节，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这是一直支持我走到现在，不断的帮助我鼓励我的经文。而且你一定要相信，你不要觉得你不行你不能，因为神永远拣选的都是那愚拙的软弱的。就像我曾经是我们家说话最没声音的，甚至曾经妈妈把我的命拿去算，说我是我们家会过得最好，但是却不会庇应他们的。所以这也是造成那时候我妈为什么都不喜欢我，她觉得我反而我不会成为他们的祝福。可是现在我妈都会说我是我们家的天使，若没有我这个天使啊，他们都不会认识神。
真的是，我们的生命不是掌握在算命师的手中，而是在这位全能的上帝的手里。今天非常的感谢玉金你来到云彩飞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你的故事，谢谢你。
谢谢。
亲爱的朋友，我是英如，非常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这是由台湾基督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今天所分享的是石玉金的生命故事。玉金说，当他很挫折的时候，他就想起耶稣所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上帝凡事都能。因为他紧紧地抓住这一句话，让他能够勇敢地走过来，有信心地面对明天。亲爱的朋友，我不知道此刻的你正在面对什么样的困难，很盼望让我们听听玉金的故事，也想想自己的生命，让我们一起抓住这一句话，在人这是不能的，在上帝呢？凡事都能。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已经取得了石玉金的同意，将他的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施工，欢迎你来索取他的故事 CD。 而如果你想要更多的认识基督信仰，英如呢鼓励你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有专门的圣经老师帮助你认识基督信仰，你可以借着函授或是网络来学习。如果呢，你想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是索取石玉金的故事 CD， 欢迎你跟英如联络，电话请拨02-2754-1144 02-2754-1144，或传真到02-2755-7822 02-2755-7822。来信请寄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写给我英如收就可以了，英是英文的英，如果的如。方便上网的朋友呢，欢迎你多多使用救恩之声的网站，你可以线上收听云彩飞扬和其他的好节目。如果呢，你愿意为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来奉献，也可以使用救恩之声的网站来了解相关的讯息。 节目最后，非常感谢生命和林良堂和我心旋律音乐施工所提供的诗歌。英如要祝福你每一天呢，蒙上帝的保守和赐福。我们就下一次空中再见了，拜拜。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 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Thank you.